主后2008年8月17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中宏牧师，讲道题目《丰盛之主》。
主啊，你是伟大的神，你是我们独一的真神。主啊，求你开启每个人的心，求你开启每个人的口。主，我们要仰望你，我们要开口敬拜你。主，求你悦纳我们诚心的敬拜，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是的，主，哈利路亚。如果你愿意将你全心摆上，一起来唱。是的，主，哈利路亚。Oh, 敬拜荣耀都归给我们至高的神，阿们。请坐。
在我们圣经里面有教导我们可以用灵性跟悟性来祷告，或许你还不知道什么叫做悟性，或许你还不知道什么叫做这种灵性的祷告，或许你知道悟性就是平常我们所使用的这种方式啊，说出来是人家能听得懂的啊，能够明白的。那悟性有的时候是我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啊。我们的敬拜团这几次当中都有用一个叫做自由敬拜的方式，或许你可能还站在这里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不知道敬拜团在做什么，那是一个比较自由的敬拜，你可以自己跟神祷告，你可以透过这个时间学习跟神自己的祷告。或许你祷告是像现在的语言，或许你可以用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语言，是跟神他听得懂的语言，那种叫做灵性的祷告啊。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那一些人怎么样，他们用灵语那一些方式就是灵性。所以我们最近开始有一些自由的敬拜，你可以用你的方式来祷告，用自由的方式来祷告。所以你不要想说这群人在上面做什么，他们是用一种自由的敬拜，让我们在这当中可以让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在这边这其中当中连结，做一个祷告不同的方式的敬拜。所以你们可以了解这样的事情。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晨的敬拜都摆在你面前，你的灵到我们中间来，那开启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看见的话语，认识你的话语，明白你的话语，行在我们生命当中，来荣耀你的名。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我们要提到这个讲到诗篇65篇我们只要取后面的部分在这个第9节到第13节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在诗篇65篇第9节到13节来。你眷顾地，降透雨，使地大得肥美，上帝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的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脊，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有滴下脂油，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很美的一个画面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这个亲近哈如果有机会上网看一下亲近的这种草原哈很漂亮的一片的草原。我很喜欢我读书的时代很喜欢到这个擎天岗去哈，这是阳明山的擎天岗，它一望无际的这个山丘，然后那个草地非常的美哈。我第一次自己去的时候那一次没有带这个牧师娘去哈，那我们还没有真正开始交往的时候，我自己去，有一次听见人家在站在这个山岗上就唱起歌来哈，觉得非常的美哈，我就爱上了那里。我很喜欢下午的时间去，然后就躺在那个擎天岗的这个那个草地上面整个人是非常的舒服，因为我看见，我可以听见鸟叫声，我可以看见周边人的讲话的声音，我可以很安静的在那里跟神说话，所以我很喜欢那样的地方，那样的美哈。像今天的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那种羊群成为这个山丘或平原当中，或者是草地上的衣裳，那种美丽哈，那种景色配搭的非常的好。那我们都很喜欢那种丰盛，那如果你看到那个贫瘠，你看到这个这个一眼望去看不见树，看不见绿地的时候，看起来就很像什么，就很像没有生命的地方。所以这我们也很期待我们生命是像这个有草地，有这个羊群，那种美丽，那种景致，那种丰盛。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丰盛我们怎么知道从上帝得到丰盛的生命？在约翰福音里面第10章里面，耶稣告诉我们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要杀害，要毁坏， 他说我来是叫羊群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耶稣说我来啊，是要让我们得更丰盛的生命。我不知道你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没有，还是你还在这个挣扎哈？这个可能国高中生的学生说，哪有丰盛？我每天都嘛在读书，对不对？我每天都嘛要啊七早八早起床之后就开始读书，读到半夜十二点去睡觉，隔天七点又要起啊六点就要起床，七点准备去学校，哪有什么丰盛？年轻人当兵以后啊，可能要为了事业的事情，要为了自己的这个啊，要买一栋房子，要为了买自己的车子，要为了买自己喜好的东西，我们开始努力，哪有什么这个好像丰盛的生命，似乎也好像感受不到，因为我一直在努力。结婚以后，你会发现你开始在喂养儿女的时候，哪有什么丰盛？会刚开始生出来的时候非常的快乐，对不对？等到他大概会走会跑的时候就开始什么，觉得很烦了，对不对？虽然看到他会很快乐，可是你开始担心，开始忧虑他未来的人生要怎么走，你已经开始忧虑了。生命里面其实我们都有很多的觉得是困境的地方，很多事情是一体两面的。昨天青年团契啊，在这个啊纯启家我们做家庭礼拜的时候，之后的分享，很多人啊在分享他的生命，那有一个主题，那如何在困境里面，如何在这个困境当中感谢上帝？丰盛的时候感谢上帝很容易，怎么在困境里面来感谢上帝，看见上帝的带领？每个人都分享了他们自己的经历，每个人都分享他们自己的情境，从这当中才知道，有些事情在困境当中，神是带领你走向更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不是在看见你拥有多少，不是在看见你曾经拥有多少或现在拥有多少，而是你内心里面，你心灵当中跟神的关系。400年前有一群在英国的清教徒，他们非常的虔诚，但是他们受到宗教的破坏，他们就开始转向旅程，要去找一个他们可以使这个宗教更自由的地方。他们度过了很长的一段大西洋的生活，在船上经过了冬天，经过了没有食物的那种日子，最后他们到达了这一个美国的今天的波士顿的外海。在那里他们还是没有体验到真正的丰盛，他们在那里有许多人冻死，他们在那里开始建造他们自己想要的，他们在那里建造他们的生命，他们建造他们自己的这个群体。后来通过这一些印第安人的帮助，他们开始播种，他们第一年丰收，把这一切摆上，他们把它当作感恩，他们知道上帝带领他们，虽然经过了困境，但是上帝依然保守。这是后来我们的所谓的感恩节。感恩是在你生命里面看见上帝为你所做的，丰盛的生命是在体验上帝所给你的生命当中，到底你去感受了多少。诗篇65篇这个叫做团体的诗篇，它大部分都是在年终的时候所歌颂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他们对上帝一年来的感恩当中，一年来的这个赐予当中的感恩。所以他们在这个每一次的年终的时候，他们会歌颂或者是念这首诗篇来给各位在他们的会众，在这当中他们去感谢神，让他们知道上帝在这当中给他们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首诗篇里面大概总共使用了20次的你，这个你当然我们中文里面有很多的字的你但是这个你它在指的是上帝，上帝怎么样感谢赐给他们，怎么样眷顾他们，怎么样帮助他们。他用这样的字来说到你，就表示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他们对神的这种感恩他们体验到了。所以我们今天念的时候，他说你眷顾大地怎么样降下透雨，使地怎么样大的肥美。我不知道今天早上你在做礼拜的时候有没有很烦恼， 有没有？有吼，好像下大雨了，对不对？其实我还没出门之前，我就想说，怎么会这样？哦，要很不方便呢、啊。但是如果没有雨水，啊，我们怎么能够会有五谷丰收？啊，就是如果我们常常想到我的需要跟我的困境，我是不是看见神的计划？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首诗篇里面，我们要去经历到神怎么样带领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生命，然后这些敬拜者他们如何来回应神，他们如何来敬拜上帝，如何来感谢上帝，然后从心中来献出他们的赞美。这首诗篇大概分为三部分，今天我们最主要是提到第三部分。大概这三部分，第一个就是要感谢上帝他赦罪的恩典，就是第一节到第四节，然后你有圣经的人可以打开来看。第二段是要感谢上帝保护的恩典，第三段是感谢上帝供应的恩典。好，所以我们今天只要来提这一段，好，上帝啊供应的这个恩典。大部分文明的地方都有水，都会有水经过。台语公安啊，仁者要山，智者呢要水哈。那你可以看见全世界各大文明当中最重要发展的地方都是有水的地方哈，都是有水。像我们台湾，用台湾为例好了，最早发展的地方在哪里？台南的运河的外海，然后呢彰化的鹿港靠海，然后呢这个这个蒙甲靠海靠河，他说一户几六三呢蛮干齁。所以这都是靠水的地方，水是人生命很重要的资源，它可以孕育非常多的文化。所以我们从世界里面可以看见齁，这个大地啊需要水才能够生长五谷，那人类的文明也都通过依赖水的当中能够发展。所以我们看见中国有什么，有长江啊，有黄河啊，那这周围的繁华的城市都在这个河边，那个河边被建立起来。印度的恒河是印度人重要依赖的地方，他们把它称作叫圣河，是他们出生也在这里，这个他们的信仰的宗教中心也在那里，然后呢各式各样的生活需要都在那里，甚至石啊也在那里，就把它放在那个木材上面，然后烧着在那个河里面。所以人工实在是太可怕了，所有各式各样都在那里，吃喝拉撒睡都在那里，但是这条河是他们的生命。台湾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我一直想去看他，还没有去看他，叫什么名字？不是台湾人，八田雨衣哈，是一个日本人，他为台南的南部做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工程，那就是什么？那就是这个我们的灌溉的这个水圳哈。我有一次看到这个 Discovery 里面报道哈，我不是很了解，但是我看他报道，他说大概啊，他所做的这个水圳呢、啊，可以绕这个地球一圈半哈。说这么长吗？我还没有去研究，但是我听着这个报道以后啊，觉得真的很了不起哈。当时候的人想要为他这个盖这个铜像哈，建铜像，他说不要哈，他拒绝。水也孕育了台南我们南部这个米仓或者是这个作物的生长，使得我们台湾早期也输出当中有很丰盛的东西可以输出，可以为这个国家。所以我们知道水是上帝所赐予的，水是上帝所给予的。但是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这里他如何感谢上帝，其实啊你看不出来哈，但是他们怎么样感谢上帝，他们一年里面只有十月十一月他们下了什么秋雨，然后是可以让他们播种，一年就这么多的雨水，但是他们感谢上帝，不像台湾雨水丰沛哈，到了隔年的一到二月，他们如果再降春雨，他们收割可能会更丰盛。他们是看天呐、啊，他们是看天吃饭的民族，但是他们可以用歌颂， 他们可以在神的面前颂赞上帝。我不知道你每天开水的时候，打开水龙头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应该不会缺水啦。如果有一天打开水龙头没水，你会说怎么会没有水，这个为什么没有这个通知就停水，你就开始嘛，开始大骂，对不对？就开始这个很生气哈，因为你知道每天都会有水。但是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在他们生命里面，他们是看天吃饭，看上帝有没有赐予。所以我们看，你有诗篇的人，你可以翻到这个圣经的人，你可以看到他在诗篇133篇里面，他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又流到他胡须。再下一句他说，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然后呢，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令的福，这是永远的生命。这首诗歌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却是他们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一环。你知道黑门山在以色列仰望东边看去就是黑门山，黑门山是他们的泉源，因为他所每年下的雪所流经过的时候，会经过这个叙利亚到以色列。他说啊，弟兄和睦同居，有一年以色列跟叙利亚就打起仗来，为什么？因为叙利亚不满以色列，所以就在这中间把水阻拦起来，不让他流到以色列，以色列就没有水喝。他们就打仗，因为水打仗。所以他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他是在说诉说着这个两者之间，这两个国家当中兄弟之间那种和谐，会让他们生命得以延续，跟得以得到帮助跟需要。下面那一句是更重要，所谓的他们的看天吃饭。所以他说啊，这个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以色列就是所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所说的锡安山。那黑门在那个山上，就是那个高山上，他们每年都仰望看到这个黑门山是这个白色的。我知道你们喜欢看到这个台湾有白色的地方像降下雪，好高兴，我从来没有见过，对不对？下雪可以啊，怎么样，大玩特玩，很高兴，对不对？他们啊，希望看到这个山上黑门山有雪是很重要的，因为关系他们明年有没有水可以喝。所以他说啊，又好比黑门山的甘露降在锡安山，是他们仰望神的地方。如果我们今年看他们今年看不到黑门山上有下雪的迹象，他们就知道明年必要缺水。所以他们是仰望天，所以他们在这里歌颂神，说神的眷顾那么美好。但是如果今天这黑门山看不到雪的时候，你该怎么办？你还感谢上帝吗？还是你已经跨了蛋，明年没有水可以喝？所以这里他们提到了上帝的眷顾，说上帝存着善意来拜访，带着礼物来，像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一样，眷顾撒拉，眷顾以色列，眷顾约瑟。当他被卖到埃及去的时候，上帝就预备了如何眷顾这一群人，是他拣选的百姓。所以在以色列的讲法里面，他们称呼天上的云是什么？上帝的河。因为唯有他们知道，唯有上帝的眷顾，他们才能得到更丰盛，唯有上帝的眷顾，他们才能得到那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作者，这个诗篇的作者，他用感恩的心来表达这种对上帝的恩典跟欢愉。所以他说，小山以欢乐束腰，怎么样，草场以羊群为衣，这是被眷顾。草场上如果这些羊如果说羊没有草可以吃，那也怎么样，那也是非常可怜，因为他要不断四处去寻找他需要的地方。所以他这里说草场上怎么样，我们是草场上的羊，草场上表示我们怎么样，吃草不用烦恼。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诉说上帝对他们的眷顾。这也是以色列人在他们生命当中 对神的一种欢呼跟敬畏，他们知道神眷顾他们。但是我不知道当这一切都美的时候，你还会不会感谢上帝，还是你已经开始觉得这个上帝不是你所要的。昨天晚上也有人在分享的时候，我们亲戚在分享的时候，有人开始埋怨上帝，为什么不是我所想象的那个样子，为什么不按照我的步骤来走。那是人所想，那不是神所要的，那是我们在生活中看见神的作为。所以感恩是我们每个人对上帝的一种从生命当中的回应。我不知道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感谢神，我不知道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神。一个人常常会感恩，他说他的心情会比较愉快，人际关系也会比较好。一个会感恩的人，一个会感恩的人，他说他的心情应该会比较好，他也跟人的关系会比较亲近。一个组织，一个团体，如果会学会感恩，我相信他会成为上帝的光芒，照在这人群当中。一个学会感恩的团体，他们知道他们的方向，敬拜方向在哪里。所以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学会从上帝所赏赐的当中的眷顾当中去回应对神的爱。我们要学会去感恩上帝的眷顾，或许在困境里面，或许在逆境里面，但是我们要知道那是神的恩典。因为有些人分享的当中就在诉说过去的想法，可能不是这路径，不是我所想象的路径，不是我所想要的，但在其中神的祝福比原来的更大。所以什么是丰盛的生命？我不知道你丰盛的生命看重的是什么。你丰盛的生命，或许你看重的是分数，看重的是更多的收入，看重的是更多的你的满足。但是你生活当中到底要思考的是，到底是需要还是想要。这个有一个青年一直鼓励我买脚踏车，我也很想买，买一台比较炫的脚踏车。我每次去骑脚踏车的时候都觉得啊，别人有一台脚踏车好赞，对不对？我好想骑一台炫炫的脚踏车出去，好拉风，对不对？后来我又想了想，到底是需要还是想要。丰盛的生命到底是需要还是想要？我有这么需要吗？还是因为我想要炫一点，我想要满足我的虚荣心一下，满足我的被称赞一下的心理。丰盛的生命不在于你拥有多少，而在于你内心里面真正的去感受到上帝所给你的是那种跟神的关系，是感受到上帝所给你当中，你也可以去付出帮助更多的人。当一个人会学会感恩跟知足的时候，他的生命就会是丰盛的。人的内在生命，因为他学会感恩，他学会满足，他才知道他的生命不会空虚，他才知道他不缺乏，他才知道他的生命里面他会体验到上帝的恩典。一个不会感恩的人，虽然拥有非常多他所拥有的，但是他不会快乐，因为他想满足更多，他想要需要更多，他觉得我要比别人更多更好。因为欲望的不满足会使生命落入空虚，会使自己所拥有的变成一种空虚，内在生命的空虚。路加福音里面耶稣提到无知的财主，这个无知的财主他希望自己能够拥有更多，所以呢当他这个丰收的时候，他说啊，我哪里有可以有这个仓库可以积更多的宝，那个财物，所以他说我要盖更大的来满足我所拥有的。但是耶稣对他说，无知的人嘛，今夜我就要你的灵魂，你拥有这么多，但是我却要你的灵魂，你永远用不到这些东西。耶稣却称赞那个在奉献台上奉献2个小钱的寡妇。为什么耶稣称赞他？ 或许你们都听过，但是重要的是耶稣看见他内心里面摆上的一切，耶稣看中他内心里面那种丰盛，他所把他所拥有的一切就像两个小钱奉献的，耶稣看见他生命里面的丰盛，他愿意摆上那种丰盛。所以我们怎么去抛开这一切，地上的一切很快就会过去，很快就会怎么样，就会结束，但是你想要你的人生怎么来过，你的生命怎么样过更丰盛的生命。这首诗篇是大卫所写的，我们讲过了很多大卫他的生命，大卫经过了非常多的困境，非常多的忧患，非常多的这种被欺压。上礼拜我们才提到大卫当王，他的儿子想叛变，然后他还怎么样，还要绕跑躲藏，但是他在他生命里面，他依靠的是神，他一一的经过了这些试炼，因为他知道他生命里面唯有一个依靠，那就是丰盛生命的主，是能够带领他经过这人生的历练的。我不知道你经历丰盛的生命没有，或许你不知道怎么去经历，但是依靠是你应该要做的。一个基督徒当你学会依靠的时候，不管你在困境或顺境，神就带领你。我生命的见证，我告诉我自己，当我学会跟神的关系的时候，我的生命就不再缺乏。我的从大二开始，我开始自己缴学费，自己过生活，没有跟我家人拿过钱，因为我知道我的父亲大概也供应不了我读大学，但是我靠着那丰盛的生命的主，我把我所得的十分之一献给神，那是我跟神的关系。我跟各位分享过，到今天为止好像比我原来想象的是更丰盛。你要学会依靠主，他会眷顾你，他会带领你。当你学会依靠他的时候，你就会看见生命丰盛的主，你就会经历到上帝所给你那种奇迹式的恩典跟丰盛。当你全然委身的时候，当你全然依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无尽的恩典跟奇迹般的这种丰盛会在你生命里面会突然间就跑出来，你会体验到，你会经历到。当你学会依靠的时候，当你学会委身的时候，人生没有那种所谓啊困境，没有所谓的丰盛了，因为唯有你真的去体验的时候，你才能，你唯有你依靠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体验到那丰盛。事情有啊一体两面，你可以看那个困境的地方，你也可以看那个顺境的地方，你怎么看它？100块对一个人来讲，可能他觉得太少，他觉得哦好多，我可以吃一餐还有剩。一件事情发生，上帝会让你的人生经历到他所要带你走的道路。丰盛的生命是你依靠神，看见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依靠他，他必不怎么样使我们失落。所以约翰福音里面他提到的，他说什么，我来是要教养得的更丰盛，他绝不会让我们在那种困境里面，但是唯有你依靠的时候，他才能带领你走那更美的人生，更丰盛的生命。希望你的人生试试看，体验看看，很难，我知道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当你要舍下这一切的时候，要放弃这个我自己的想要控制的这个每一个过程的时候，其实很难，真的很难，因为你会发现你会在那当中不断的失望再失望，因为都不是你所想象的，都不是你能够控制的。当这个礼拜五早晨我看见中华队输给大陆队的时候，我差点把我的这个电脑打坏，怎么会这样，7-3就要赢了，但是那不是我们能掌控的，唯有交给神，唯有交给神。希望你的人生转一个方向，把自己依靠神，把自己的生命委身在神的面前。 因为我们都不能掌控什么，唯有让他带领你，你才能得到更丰盛。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叫做《深深爱你》。你会不会把你的人生真正的摆在神的面前，渴慕神？还是他只不过是你困境当中想要抓住的对象而已？还是不管在困境、顺境，或者是任何时候，都摆在你生命当中重要的地方，是你渴慕的一个神？所以他是有诗歌说，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情到底是什么？他说渴慕你，单单寻求你。这首诗歌我们都很熟，好，我们一起来唱好吗？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寻求你，
是摆在第一位，是摆在只有我需要的时候来寻找他，还是礼拜天的上帝一起来 回想一下我们自己的生命，我把耶稣把上帝摆在我生命当中的哪一个部分呢？心单单渴慕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是丰盛生命的主，我们知道你来要叫我们得了更丰盛的生命，但是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困境，我们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价值，但是主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面看重的是你所赏赐的生命，让我们学习那大卫，他不管在任何的困境，在他失败的时候，在为难的时候，他总是仰望你。如果我们把自己摆在你面前，
主，我们把自己摆在你面前，因为我们要得到那更丰盛的生命，因为我们要得到那更丰盛的祝福，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是你的百姓，我们求你来带领我们，求你来带领我们的心思意念，转回我们的心思意念，这个灵不断的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动工，让我们看见你那荣耀，我们就要得着那丰盛的生命。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这么眷顾我们，使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衣食无缺。或许我们在生命当中有遇见困境，但是求你让我们心来转回归向你，仰望你，因为你要带领我们走过那更美的道路。谢谢你，谢谢你，听你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
好，我们一起起立来跟着各位哈，一起来这个互相请安。上帝的平安与你们众人同在，愿上帝的恩典与众人同在，愿上帝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感动我们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祝你的祷与你的爱连绵直到永远。